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观众生业缘品》第三，这在正中分里面进入第二结构段，是阐述属化之机，在分身集会品是表述能教化众生的教主，就是地藏菩萨。现在阐明属教化的罪苦众生，这是地藏菩萨来关照南阎浮提众生的业缘。什么叫业缘呢？就是我等众生在这一世的或苦或乐，都是由于前世的业力所招感。那这个孽呢，是由无明贪嗔烦恼所驱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称为众生的业缘。一切众生一念当中具足十法界，这十法界的一正二报都是由众生的心念造作出来的，所以要观这个业事心的缘起。所以这一品就是针对阎浮提众生的因这个烦恼的驱动是如何造孽来展开的。透过所化的众生的根基有三品，还有阎浮众生业感品以及地狱名号品，这三品对于认知我等众生的根性、烦恼、生命的本质状态都具有深刻的启示。这品经是由摩耶夫人来发起请问的，尔时佛母摩耶夫人就向地藏菩萨恭敬请问。这是因第二品分身集会品呢，释迦牟尼佛把佛灭度之后的众生辅助给地藏菩萨，要令地藏菩萨度脱这些后世的恶业众生。顺着这样的嘱托，摩耶夫人就来起问，很恭敬地称地藏菩萨为圣者，圣者南阎浮提众生造孽的差别之相以及所受的报应之事。问这个，那地藏菩萨呢，随着这一问就把这个面拓展得很宽。地藏菩萨就回答，在十方有百千万世界，在这些世界国土当中，或者有的刹土有地狱，比如众生业感的秽土就有地狱，或者有的刹土没有地狱，像极乐世界就没有地狱，或者有的地方有女人，有女人就比较麻烦一点或者有的刹土没有女人，就相对比较清净一点，或者有的刹土有佛法的流行，或者有的刹土就没有佛法，乃至于有的刹土有声闻辟支佛，有的没有声闻辟支佛的圣人。所以十方世界的众生的孽感千差万别， 不仅仅是谈地狱这一道的罪报了，因为地藏菩萨是在十方无量世界有过分身，所以他是见多识广。但摩耶夫人呢，重新禀白说，我只愿意听闻南阎浮提众生罪报所感的恶趣之事。那摩耶夫人她是从南阎浮提到刀立天的，而且深知南阎浮提众生需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实际上摩耶夫人是大权示现的菩萨，他对于地狱的情况也是一目了然，是为我等众生来起问。地藏菩萨就回答，圣母唯愿听受。既然要听南阎浮提众生的业缘之事，我就在这里概略的说之。摩耶夫人就白言，愿圣者说。于是地藏菩萨就以摩耶夫人作为当机者，就开始宣说了，是透过摩耶夫人是向一切南阎浮提众生，尤其是未来的众生，就包括在座的我等众生，来说众生的犯罪果报以及他的名号的事情。这里首先就谈了五种要下无间地狱的罪行了。第一种就是不孝父母，如果有众生不孝顺父母，就是日常生活不了解父母对自己的恩德，不能让父母欢心，常常处逆父母，不听话，让父母烦恼，甚至到达杀害父母的程度，那这样这就是犯了逆罪。要知道在这个世间对众生恩德最大的就是父母，父母的生育之恩你就昊天罔极呀，你不仅不报恩，反而要处逆父母，不孝父母，乃至于杀害父母，那他这种罪行一定会堕到无间地狱。在无间地狱时间非常久远，千万亿劫，想从地狱出来都遥遥无期。第二种就是不恭敬三宝，如果有众生出佛身学，这也是五种逆罪之一。当然现在佛不在这个已经灭度了，出佛身学这个事情也是不可能出现，在佛在世的时候只有提婆达多有这么一个罪行。诽谤三宝，这是末法的众生常常犯的，认为佛法生三宝不存在，虚幻的，也不能作用于众生，诽谤三宝，对经典不恭敬。这不恭敬经典的情况很多了，或者用污秽的手去拿经，或者把经典随便放到杂书里面，或者把书以经典一拿就揣在裤子的口袋里面等等，这都是不恭敬经典。那这样就是不恭敬三宝的罪行，也会堕到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处无期。 第三种就是亲损常住，这是指十方寺院的十方常住物，如果有众生以他的权势或者这个强盗的恶劣行为来明目张胆的抢劫常住的东西财物，玷污僧尼，玷污僧尼就是本来比丘尼是修道之人，修亲亲犯恨，但有一类恶劣的人引诱破坏僧尼的犯恨，这个罪过很重哦。周安世居士在《约海回狂》里面记载，有一位福建的一个举人，他有一天前往福州的去拜他的师傅，路过一个比丘尼的寺庵，就见到一个年轻的比丘尼很漂亮，于是他就去引诱挑逗这位比丘尼，不理睬他。这个徐某呢，竟然以权势胁迫强暴这个比丘尼。那第二天，这个举人呢，竟然无故发狂，精神分裂了，把自己的舌头嚼断，流血不止而死亡。那这个罪过当下就有现报，所以当下嚼舌流血而死只是花报，果报是在地狱。所以对这一点，这个罪过很重，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另外还有些女人对年轻庄严一点的比丘来欲于勾引，让他还俗，这也是犯得很重的罪行所以居士面对异性的出家人，应该要保持高度的清净，扶持他的道心和犯恨。如果你以这个贪欲之心玷污了僧尼，那这个问题就要下无间地狱了。还有的人不注意，在寺院僧伽栏内来自行淫欲，或者在寺院里面这个杀鸡捕鱼，就杀生，那这样的行为都是要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助无期。第四种就是指破戒的人，如果有众生表面像一个出家人，实际上内心不是出家人，破戒了而用常住之物，就是破用常住，本来信众做事是供养，是供养那些真修道人，现在你是虚假的修行人，是破戒的人，你还用使用这个信众的事是供养，这就做破用常住而欺骗白衣居士那这样的人也会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第五种就是，如果有众生偷劫常住财物，这里不断的谈常住财物，就寺院的东西是十方信众所供养的，你去无论是用权势去强占，或者偷偷摸摸的去偷盗偷劫这些罪过都很重。如果偷劫常住的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 衣物，哪怕寺院里面一个果子，人家不是寺院给你的，你不予取，这些都会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地藏菩萨首先把这个明显的业缘先说出来呀，就是害怕众生犯了这样的过失，直接堕地狱受苦。所以地藏菩萨说，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以上的罪过，就未来就堕无间地狱，在地狱里面那受苦呢就不间断了，想求暂时一念的停止这个苦都不可得了。好，摩耶夫人就重新问地藏菩萨，什么是无间地狱？而地藏菩萨就开始总的显示地狱的情形，就告诉圣母，足有地狱，这足有就是指三界的二十五有众生，凡是造了罪孽就会感召地狱啊，这叫足有地狱。这地狱是在大铁围山之内，大的地狱有18所，还有眷属的地狱有500。这些地狱的名号各有不同啊，下面会地狱名号品会具体的谈到一一地狱的名号以及他所受的刑罚。再有小地狱也有千百种，名字也各有不一样。在这所有的大中小地狱当中特别谈到无间地狱。这个无间地狱它的范围方圆有8万余里，就是这个无间地狱就是一座城市城了，这个城的围墙是用纯铁围起来的，这个墙铁墙都有1万里那么高。那这个铁城里面呢就充满着大火这个大火是充满了整个8万里的这个空间，没有一点空隙的地方。在这个无间地狱里面还有一些小地狱这个联络排列，这些地狱也各有自己不同的名号。在种种地狱当中，这里点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它的相状方圆有18000里，这个无间地狱的墙高有1000里，这1000里的围墙啊都是铁的围起来，而且也是充满着炽燃的猛火，上面的火窜到下面去，下面的火烧到上面来，而且这个城里有很多的铁蛇铁狗，这些铁蛇铁狗呢就口里吐着有毒的火，然后东南西北飞快地驱逐罪人。那这些铁丝铁狗在这个铁墙上东西而走。这个铁城里面有铁床，这个铁床也是烧得通红的炽热的，而且有铁钉的。那铁床呢它也遍布这个空间有18000里。那这个地狱众生受苦啊感报也是不可思议，在这个铁城里面一个罪人在那里受罪， 他自己就见到自己的身体啊，就遍满这个床，好像这个城里铁城就他一个人在受罪，实际上百千万人都在里面受罪，但是百千万人个个见自己的身体都遍在了这个床上，这就是这个无间地狱他犯的忤逆或者犯根本戒的这些众耶属感，就获得这样无间地狱的业报。那这些罪人呢，他在这个地狱里面是六根呢、都备受重苦，眼睛看的是丑恶的景象啊，耳朵听的是凶猛的声音啊，口里尝的是非常苦的不能忍受的味道啊，他六根都是啊受种种的痛苦，而且自然感得百千万的夜叉恶鬼啊，夜叉就是飞得走得非常快，这个恶鬼更凶恶，凶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口里的牙齿是伸到外面就像锋利的剑，那个眼睛就像电光，你看眼睛放着电光都很害怕，有时候你看到森林里面的老虎豺狼，有时候它的眼睛就是放着绿光的啊，那个手不是肉的手了，而是铜爪啊，那这些恶鬼夜叉就拖着这个罪人，这个铁爪一抓这个罪人就会被他抓烂，抓得非常的疼痛，还有夜叉拿着大铁鸡呀、鸡是一种兵器啊，铁制的，烧得通红，就来捅罪人的身体啊，或者朝他的口鼻的方向刺过去，或者从他的腹部或者背后捅过去，或者这些夜叉把罪人抛到空中，抛到空中让他在空中翻滚，就用铁鸡接到他，一接到他呢，这个罪人的身体就一下子被这个铁鸡像串这个马扎一样的串到铁鸡里面啊，那用这个大铁鸡，这夜叉就把罪人串了之后往铁床上就一扔，在这个铁城里面还有一些鸟类，有铁鹰，这个鹰呢嘴非常的犀利，那个嘴呢也是铁的，它就这些铁鹰呢就站在罪人的头上，专门啄罪人的眼睛，把他眼睛啄下来，还有铁蛇，这个蛇就是缠着这个罪人的颈呢，让他透不过气来窒息，还有罪人有四肢百节，那这里都用那个钉子啊钉到他的肢节里面，这可不是给他按摩了，是用铁钉给他钉下去。还有他不是生前这个舌头常常挑破离间，恶口骂人说谎吗，那在地狱里面就有个拔舌地狱，把罪人的舌拔出来就用那个铁牛，用那个犁呀、根犁来根舌头，我们不要想到舌头这一点不好根，那孽感就使这个舌头一下子就很大，所以这个牛拉着那个铁犁就在上面根。 再就把那个罪人的肠子抽出来，然后用刀一段一段给他斩，啊，斩断。啊，还有啊，这个罪人觉得口渴了，口渴了，这个恶鬼就说：“你口渴了，想喝东西吗？”啊，他说：“我想喝东西啊。”好，于是就拿什么给他喝了？拿烧成了。烧化了的铜水，铜汁，那铜汁温度非常高，这可不是可口可乐了，而是铜汁了。这罪人一看就不想喝，不想喝不行呢。那个恶鬼拿着钳子把这罪人的嘴巴口撬开，就往里面口里面灌。这一灌，那个炽热的铁铜汁灌到口里面，口里烂；灌到咽喉烧烂；灌到五脏六腑全都烧烂，就死亡。死亡风一吹又活过来，又再灌，这是阳堂灌口，热铁缠身，烧得通红的铁把他的身体啊缠，全都缠满。一下子全身全都烧焦，这样在地狱里面一日一夜是万死万生啊，死了又生啊，生了又受罪，受罪受刑罚又死，死了再生，这就是地狱业感如是。而且他不是受的时间长短了，在地狱里面寿命还很长，动经一劫，他的一日一夜相当于人间的60劫啊，60小劫，然后他用一劫来算，那个时间都是非常非常漫长，想从地狱里面出来遥遥无期哦。而且我们这个世界，比如娑婆世界，它也有沉住坏空这四个终结，每一个终结有20小劫，现在我们属于住劫啊，最后到了坏劫的时候，整个3000大千世界粉碎。那这个娑婆世界到坏劫的时候，地狱也要坏掉的时候，那这个无间地狱众生能出来吗？他还出不来。如果在其他的地狱可以随着坏劫他也出来了，无间地狱的罪太重了，所以就把他又转到他方世界的地狱里面去。等到他方世界地狱也在坏劫的时候，地狱要粉碎的时候，再转到其他的世界有地狱的地方，在他方世界又在坏劫的时候又辗转相继，那以后时间很漫长，这个娑婆世界又成了成劫住劫的时候，再转到这里受罪，那这个时间非常非常长啊。所以地藏菩萨是这样的悲悯的说，无间地狱的罪报，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惨淡啊，悲痛啊，不忍称说呀。进一步又说，有五种事情他的孽感，就孽的太重，他感得称为无间。无间的特点是什么呢？又有五种。第一是时间无间，就是你到了这个地狱里面，你没有一刻的停下来，没有间断，不管是白天黑夜都要受这个罪，以至于百千万亿劫这么漫长的时间，没有一刻的时间中断，这就叫无间。如果其他的啊，比如火烧地狱，不是无间的，这 它有时候可能是啊烈火熊熊，有时候稍微火细一点啊，小一点啊，一阵凉风吹过来啊，那它的苦就平息了下。那一点风吹过来，对于众生来说就是无上的幸福了。那是在无间地狱，没有一点凉风吹过来，这是实无间。第二是形体无间，你在这样的18000里的铁城里面，你一个人身体充满这个铁城啊，百千万亿人也充满这个铁城，使你的身体没有无间，没有间隙。第三是你受的苦惧，那个刑罚之惧，哎，不间断。这刑罚之惧，我们讲18般兵器全用上，那地狱的这个刑具呀、啊、很多，或者用铁叉来刺，或者用铁棒来击，或者铁鹰来啄眼，或者铁蛇来缠颈，或者铁狼来追你吃，或者铁狗来吃你的肉啊，或者那个铁村像村米一样的把你放在里面村，或者磨子把你放在磨子里面磨豆腐一样的把你磨啊，或者用锯子把你身体一段一段锯开啊，或者用那个铁锉啊来斩来锉，或者放在铁锅的热汤里面来煮啊，或者铁网缠你的身体，或者铁绳呢绑住你，或者你坐在那个铁驴铁马，铁驴铁马全身都是火，你坐在啊猛火的铁驴铁马上啊，或者把你的皮剥下来啊，很这个皮也炽热，就蒙在你的头上，或者用炽热的铁质浇在你的身上，或者你饥饿的时候吞吃这个火红的铁丸子。就是有时候这个罪人说我很饥饿啊，饥饿时候恶鬼说好，我给你吃的东西，拿什么给他吃呢？可不是吃狮子头肉丸子了，而是吃铁丸烧得通红。他一看不敢吃，不敢吃也是钳子把他口弄开给他塞进去。这个铁丸子由于温度很高啊，炽热火红啊，那这个经过的这个喉咙、五脏六腑、肠子，最后从肛门里面出来，一下就死亡了。死亡了，逆风一吹又活过来，再吞这个铁丸子，也是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饥渴的时候就饮那个炽热的铁汁，那这个刑罚受的那个苦，从年尽劫数纳由他，就是不可数的劫数，这样受苦痛苦啊，不间断，这就称为无间。第四是果无间，果无间就是不论是男子女人还是不同种族的人，老幼贵贱，或者你是龙是神，或者是天仙鬼神，你只要犯了这个罪行，有这个罪孽，自然感得要去受。不会由于你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或者你是白人高贵一点，或者天上的人就有特权，都没有。你只要犯了这个孽，平等的 公平的要受，这就叫果无间，果报无间。第五呢，就是命无间。如果你堕到了无间地狱，从你开始进去的时候到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万死万生，你就想一念间暂住，暂时停，这个样的一个刑罚都不可得。你暂停就等于你比较安乐的，现在一点都不能停息，除非你无间地狱的孽受尽了，你的受尽了，自然你就看不到无间地狱。要知道无间地狱不是说是阎王或者哪个人修建的，是恶业的众生自然的显现出来的。这样你的无间的地狱受尽，自然从无间地狱出来受身。受身呢，有时候还有余报，余报就是要到恶鬼道，恶鬼道受完了，再到畜生道，畜生道业力受完了，再到人道，人道里面又六根不具，贫穷下贱啊，这是他的余报，啊，是这样的连绵不断的果报，就成为无间地狱。那么地藏菩萨说完之后，就向摩耶夫人说，无间地狱概略的说就是这样，如果要广泛的详细的宣说地狱的罪罚刑器就是受的刑法的名字，以及他的受刑法的痛苦的程度，要把这一一名字说出来，受苦的种种事情说出来，用一节这么长的时间也说不尽啊。所以我等众生积心啊，每天到晚充满积诈之心啊，你有多深重的积心，地狱就有多少的刑具在等着你，相应的。所以讲这个业缘呢，身口意三业啊，尤其是这个意业啊，意业就是谈思和想的问题啊，我们举心动念的问题啊，微细的念就是思啊，你思到一定程度，心里取一种相状，就叫想。我们内心打了多少思想啊，有多少妄想杂念呢、有多少的贪嗔痴的恶念呢、这些恶念一念一念的在强化它的力量，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鼓动身业和口业造罪。所以虽然讲身口意三业，但它的主宰是意业。一切法由心想生啊，这个意业对于一个修道人来说要高度的注重啊，善复其念呢、要有正念呢、所以一切地狱的情形，地狱的恶鬼夜叉种种刑法之具，都是我们的恶念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业缘呢、所以我们想不到地狱里面去，一定要复念我们当下的念头。但是阎浮提众生恰好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所以我等众生下地狱的概率极高啊。所以摩耶夫人听到地藏菩萨的讲述无间地狱的业缘果报啊， 愁忧啊，为地狱的众生忧虑呀、啊，为南阎佛的众生还在不断的造地狱的业缘感到忧愁啊。合掌顶礼呀、啊，就是感谢地藏菩萨的宣说呀、啊，顶礼而退呀、啊。我们这些业力众生，不仅不能复念自己的念头，每天都在造地狱的业缘，而且甚至连地狱的存在都加以否定。不是由于你否定地狱就不存在哦，你每天造地狱的念头，这地狱是你自己造的哟，这个因果是非常严峻的，丝毫不爽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四品，阎佛众生业感品。如果说第三品还是从念头动机层面来说的话，那这一品主要从他的果报来展开南阎佛的众生的业，业就是身口意三业所感得的啊结果。这个由业感果，实际上就是谈感应之道，或者叫因果法则。因果就是感应，你是什么样的因，就感什么样的果。这里面是不差毫厘的。那这里特别提出南阎佛品，在四大部洲里面，南阎佛提众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勇猛强记，意志力强，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要造孽会造得非常的深重，要修行呢也能修行得非常快，就看怎么使用。但一般来说，南阎佛提众生的根性，恶的地方多，善的地方少，所以地藏菩萨就悲心甚切啊，对南阎佛提众生更有一种偏向，来救度南阎佛提众生。所以这一品就是以地藏菩萨的宣说为主体展开的啊。就在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向释迦牟尼佛重新叙说富足之事啊。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无量的身形，救拔一切孽报众生。如果不是如来的大慈悲的力的加持，我就不能做如是的神通变化。你看地藏菩萨的表白，为众生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尊师重道。从来他不表白炫耀自己有多少功德，我有多少能耐，一切的功德都归到佛陀那里啊。所以不是佛的威神力量的加持，我就不可能有这种变化神通。那今日我又蒙佛辅助，辅助什么呢？就是佛灭度之后，指弥勒菩萨成佛以来这段时间，六道众生啊，都要让他度脱。这是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的嘱托，地藏菩萨就承担下来，巍然 世尊，愿不忧虑，希望你不要忧虑，我来承担。当时释迦牟尼佛就很欣慰，就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止。这里谈一切众生，就是指前面所指的十有一二。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已经度了十有八九的众生了，还剩下十有一二的众生没有解脱。这一类众生情况比较复杂，性识无定，就是他六根的习气习性呢，以及他的分别识啊，没有抉择的智慧，没有决定性啊，左右摇摆，就看遇什么缘。如果遇到一个恶的缘，他就会造杀盗淫的恶业；如果遇到一个善的缘，他就会布施持戒，结人天的善果。所以这一类未解脱的众生，他是行善还是作恶，是跟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外部的环境是由我们众生业识的心变现出来的，所以环境跟我们的心念有关系，但一旦变出来之后，这个环境又反作用于我们的心理状态。由于这个环境使然，凡夫众生都是被环境所转的。如果你有能力心能转物，那即从如来了。被物被境所转，造种种的善恶业，轮转五道，掌握修行。修善业感三善道，造恶业感三恶道。就像井里面的水桶，或上或下，总之不会休息。而且这样的轮回动经成点结，在这过程当中就迷惑颠倒，迷惑障碍，惑就是见惑失惑，障呢就是有烦恼障，有孽障，有暴障。这个难就是指八难，就是障碍众生闻佛修法的八种障碍。这些佛教常识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讲过，这里就不展开了。那这种情况就用比喻来显示，就好像鱼啊游到网里去，这个鱼代表六道的众生，这个网代表三界。我们的鱼就离不开这个网，很难出来，随着业力流，就长时间的长流。有时候得到佛菩萨的教诲呀，能够断恶修善，暂时出来，就是比如升到人天道。但是有时候又迷惑颠倒，习气来了，又到三恶道里面去了。所以这样的众生勿当忧念，就是佛说我就是忧虑思念这些习气很重的众生。那幸好汝啊，就指地藏菩萨，你是无量劫以来曾经发过恒河沙的大愿，累劫的重视啊，就要对这些六道的造罪的众生要救度，这是你 累劫以来不断发的愿，现在我把这些啊这个失信无定的众生交给你，我就没有担心了，无有忧虑了，放心了。当佛在说这种语言的时候，在这个法会上有一个大菩萨叫定自在王菩萨，从他的名字来看，他有甚深禅定的功夫，三昧的功夫，由这个禅定三昧得到大自在，就叫定自在王菩萨。他就出队列向佛来请问这个地藏菩萨发愿的情况，就向佛说：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等的誓愿，才在今日得蒙世尊这样殷勤再三反复的赞叹。你看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看重地藏菩萨，不断的赞叹，那是在所有菩萨当中的特例了。那这个定自在王菩萨就得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因缘令佛这样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略而说之就是，如果要广说地藏菩萨的累劫的发愿，那就太多了，让他选择一两个来说一说啊，让佛说一下。尔时佛就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勿当为奴，分别解说。啊，这就告诉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一定要认真的谛听，要奴隶的思维。好，下面就介绍了地藏菩萨发愿的两个故事。第一个就是小国王所发的愿，时间也是过去无量阿僧祇无那由他不可说劫，这个时间都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就是非常久远的事情。阿僧祇就是无央数的意思，那由他是意的意思，无量不可数的意的不可说的劫啊，用大的数目不断的重复，说明这个时间非常的悠久的过去。当时有一尊佛，名号是一切智成就如来，说明这尊佛已经证到了一切种智啊，具有佛的十个称号，十个尊号这里就不一介说了。这尊佛的寿命有六万劫。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呢，是做一个小国王，他的邻国也有一位国王，这两位国王就是同参道友啊，非常的啊有缘分。这两国王都在自己的国家修行十善业道，也就是说十善业成了这两个国家的宪法和行为的准则，以十善业道来饶益他所治下的众生。那么这两个国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邻国，这个邻国却不是用十善业来治理国家，而那个国家的众生都是造恶的众生，多造恶业。那既能都是造恶业，那个国家的政治肯定很紊乱，福报也很低啊， 常常有种种灾难，所以这两位国王就在一起研究啊，怎么想方设法来帮助那个造恶的啊众生。这时候这两个国王就发愿，一个国王发愿，愿自己早成佛道，再来度这些造恶的众生，把他们度尽。这是一个国王发愿。另一个国王发愿是先要度这些最苦的众生，令他们得到人天的安乐，乃至得到无上菩提，就是让这些最苦的众生成佛之后我才成佛，发的这个愿。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定自在王菩萨，一个国王发愿早成佛者，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还有一个国王发愿永度最苦众生，让这些众生成佛，自己才成佛的，就是地藏菩萨。这是第一个发愿的公案。第二个就是光目女，也是个孝女，为母亲发愿的故事。这个也是啊，时间非常久远，无量阿僧祇劫，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佛出现，出心叫清净莲花目如来，这是从佛的相好庄严来建立名号。这个莲花目就是三十二相之一，这在因地当中啊，用慈悲的眼观一切众生，感得像莲花一样的眼目，非常清净庄严。这尊佛的寿命有四十劫，正法过去之后就在相法之中，有一位正果阿罗汉福度众生。福度众生就是慈薄啊，乞食，这本身就是为众生做福田呢。如果一个众生能够布施到一个阿罗汉，那就多少劫都能够升到天上的。所以这位罗汉托钵都是因次教化，就是到哪个地方托钵不会分别，从第一家开始托起，也不分富贵贫贱啊，就托七家啊，就叫次第教化。当时有一个女人叫光目啊，她就恭敬地准备了饭食来供养这位罗汉，这是世事供养之一了。这个饮食的供养啊，有功德啊。如果人以饮食布施人，有五种功德：饮食能够维持人的生命呢，啊，所以你布施饮食就等于布施生命。吃了饮食呢，就能够啊，脸色很好啊，气血充盈，叫施色。啊，饮食能够啊吃饱就有力量，叫施力。啊，饮食之后心里就很安泰，就叫施安。饮食之后你的口才就会伶俐，叫施辩。所以这五种就是五种福德。如果能布施阿罗汉的饮食，这个福德会放大100倍。居士做啊世事供养，那这个啊出家人呢，就得要进行法布施的。所以罗汉这个接受供养之后，就问于愿何等，就是你施食供养，你有什么样的愿呢？ 光目女就回答，这个我是我的母亲死亡之日，我施食是为了救拔我的母亲，我不知道我的母亲生到哪一道里面。那阿罗汉知道是一个孝女啊，就很怜悯她，就啊要入定啊。阿罗汉首先要着意入定来观察，入定观察就见到光目女堕到了地狱，受极大的痛苦。所以这个阿罗汉出定之后就问光目女，你的母亲生前造作了何等的行业，现在可在地狱里面受大苦。光目女就回答，我的母亲生前所造的恶习就是喜欢吃鱼鳖之属，就杀生啊，吃鱼吃鳖啊，这些水族的众生，而且属实的鱼鳖呢还喜欢吃那个籽，鱼籽，你看鱼里面那个肚子里面很多的籽，还有鳖里面也有籽，就把这个籽呢拿出来，或者炒着吃，或者煮着吃啊，使这些水族众生子母俱亡，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呀 饕餮呀，这样一辈子吃下来，那这个要计算这个所吃的鱼鳖以及它的籽啊，那是数不清了，是犯了这样的杀生的罪孽。所以光目女希望尊者慈悯呐，我怎么能够救我的母亲？这位罗汉就怜悯这个孝女，就跟她讲述了救度的方法。你看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让她念佛，让她照相。这个方法竟能跟觉化定智的王独来教给婆罗门女的方法惊人的一致。阿罗汉就说，你可以自诚心念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名号，在肩带或者画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像。你能这样的念佛说像，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死亡的母亲，都能得到好报。光目女听到之后，就真的是自诚心了，把她的家产、所珍爱的一切、她的金银首饰，全都变卖。变卖之后，就去置办种种供养品，以及画佛像。那这些都佛像画好之后，以恭敬心在佛面前悲泣瞻礼，也是非常的悲痛，因为他知道母亲就已经在地狱里面了，希望佛来救度啊。那这样的至诚所感就有所因了，就当天一晚就在梦中见到清净莲花目的佛成紫金色身，晃耀就是如须弥山一样的高大，放着至圣的光明，这叫纯孝感格呀。在梦中佛就告光目女呀，说你的母亲不久会生到你的家庭，这个小孩生下来才觉饥寒， 就是他有感觉饥饿和寒冷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开口说话，而这就暗示着他母亲要转身过来。光目女的家里的一个婢女，婢女呢就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子呢不到三天就能说话，这就是罪母托生婢女家了。一说话这都很奇特了，就是现在讲的再生人，一说话就知道他就知道我前身怎么怎么样，就向就起手顶礼悲泣，向光目女来说话，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就是我造的恶业啊，自作自受啊，我是你的母亲啊，长久的处在暗冥的地狱，自从跟你分别以来就堕到了大地狱呀，承蒙你能够念佛塑像供养这样的福德之力，我才脱离地狱来受身，方得受身。受身为下贱人，这也属于重业轻报了。本来他要在地狱里面动经一劫受罪，现在呢还能够升到人道，所以呢是下贱人啊。但是作为下贱人呢又短命，只有13岁，13岁过去之后这个鱼剩下的罪孽还没有受尽，还要落到恶道里面，这说明这个他的母亲对他的前生后世都一目了然了，所以就求你有什么样的妙计令我解脱，避免这样的后果。那从这一段来看，这自始至终都有着佛的加持，没有佛的加持呢，这个罪有罪的母亲不可能从地狱出来，没有佛的加持他不可能能说的前生后世说的这么清楚。那这个光目女听到之后，知道这个婢女呢婢女所生的女婴就是自己前生的母亲，无有怀疑，就痛哭哽咽悲啼而白鼻子，说既是我的母亲，你应该知道你所造的本罪，你是做了什么样的行业堕于地狱。这一则是要进一步证实一下，毕竟是一个改头换面说是自己母亲还在证实下，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这个从地狱出来的情形来说出地狱的真相，让更多的人能相信。那这个婢女的女婴就回答，我是以杀害众生就是以及恶骂，他还伴随着恶口这两种罪孽受报，如果不是蒙你的福利就把我的地狱之难以这样的杀业和恶口的孽报，是不可能从地狱里面出来的，为何解脱？那光目女就问，地狱里面的罪报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情形呢？那婢女就回答，在地狱里面这个受的苦的事情不忍称说呀，很苦啊，说不出口啊。 而且受的苦之多之惨烈，就是百千岁中都说不完呢、啊。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世间只有13岁，你不要为难我了。那光目女听到这个话，就更为悲痛啊，好凄呀、啊，大哭。真的，她一个孝女的这个纯孝之心被完全的激活出来，她就向虚空来禀白呀、啊，就发愿了、啊。愿我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之苦啊！愿我的母亲13岁之后不再到恶道里面去啊！愿十方诸佛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如果我的母亲永远能离开三恶道以及贫穷下贱的女人之身，而且永远不受这样的下贱女人之心，她先为自己的母亲救助来启动，启动之后如果光是为自己的母亲发愿也还是不够的，也还是狭小的，所以通过她的有罪的母亲的受苦情形，这位光目女的心量打开了，她的发愿就是大菩提心的愿了，就愿我今日之后对着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来发愿，不仅仅是为她的母亲，而是为所有的苦难的众生的，就是缺后百千万亿劫中，就是我发愿所经历的时间非常久远，千万亿劫中，因有世界，因有世界就是十方所有的世界，不遗漏一个世界，在所有世界当中，所有的地狱里面，以及三恶道遭受痛苦的众生，我都要发愿救助他们，拔出他们的痛苦，令这所有的众生离开地狱恶趣，离开畜生道恶鬼道，而且这些三恶道的众生不仅从恶道出来，而且要等到这些所有罪苦众生都成佛之后，我然后方成正觉。那这个愿可以说惊天动地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众生虽然孽障深重，但有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我们成佛比地藏菩萨要早，先地藏菩萨成佛。为什么？这几个愿都在告诉我们，是我们这些众生都成佛，地藏菩萨才成佛，我们还有一个不能成佛，地藏菩萨永远不成佛，这是慈悲之极的大愿啊。发了这样的誓愿，就马上听到清净莲花目如来慈悲的赞叹和传达的好消息啊。佛就告诉光目，你是这样的大慈悲啊，善能为母亲发如是大愿，这样的大愿就能灭一切罪孽啊。就在光目女发愿的当下，她的母亲的命运就改变了，所以告诉她，我悟观，佛眼观照， 你的母亲13岁之后舍这一世的涅槃身，就不会生到恶道了，就能生到梵志家。就是梵志，就是以生大梵天王作为志向的婆罗门家，能够活100岁。身为梵志之后转身，就是转梵志的涅槃身之后，就是梵志这一次就能升到无忧国。无忧国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寿命就不可计劫，就是寿命无量了，以后就能成就佛果。到了无忧极乐世界就能成佛，成佛之后就能广度人天，数量像恒河沙那么多。你看，这是佛教的深妙的道理。当你真诚发愿的时候，虽然你还没有付诸行动，命运就已经改变了。为什么能改变？一切法由心想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光目女的母亲，就是光目女内心的无明之母。透过这个母亲的折射，光目女也深知自己的内心有这种无明的杀业和恶口，所以透过这样的孝道以及忏悔，在佛面前的发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大愿，这就类似于一个盛大的水灭了小火一样，光目女内心的那种无明的杀业的孽的种子消失了，恶口的恶业种子没有了，内心是一个光明之状了。就在当下，他原来折射的那个有罪的母亲的不好的结果马上消失，于是显现的就是当下发菩提心的光明藏里面的他的由无明之母变为智慧之母的结局了。所以他能升到梵志家，他能升到极乐世界，他能成佛，他能度众生，这些也就是光目女内心的巨大的转变。所以度父母度众生，最终还是在度自己，自他不二。那么最后佛就把这个故事结合现在的法会，告定自在王菩萨，就是无量阿僧祇劫以前的罗汉啊，度光目女的罗汉是谁呢？就是这个法会的无尽意菩萨。这个光目女，光目女的母亲是谁呢？就是这个法会的解脱菩萨。那么光目女是谁呢？就是地藏菩萨。你看无量劫以前的这三位在一起的人，又在无量劫以后的刀立天宫的法会上碰面了，啊，这些业缘关系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就是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是这样的大慈大悲，所发的愿超过恒河沙子那样的数目。这些愿的核心都是要广度 一切罪苦众生的。那么未来世中，就是指佛灭度之后啊，这是佛最后来赞叹劝勉皈依恭敬地藏菩萨的开示了啊。未来世中，如果有男子女人不行善止，不行善止就是恶止啊，邪恶的人啊，这个身口一三业啊，都在造孽的人，乃至知见上非常的颠倒，不信三世因果的人，以及行为上邪淫妄语的人，口业是挑拨离间骂人的人啊，甚至听到大乘的佛法不相信加以诽谤的人，那这些恶业如果用通途佛法的因果对应的法则来看，这些恶业的众生都要下地狱了，必堕恶道。但如果这样的恶的众生遇到善知识来劝勉他，乃至一坛子间来皈依地藏菩萨，那这些恶业的众生就能解脱三恶道的果报。你看，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你这个一般的因果，你造了这个恶业，诽谤大乘啊，邪淫妄语，你不下地狱还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啊？但是这里却开了条生路，你只要能够皈依地藏菩萨，你就不会下三恶道。如果能够以至诚心皈依恭敬地藏菩萨，对地藏菩萨的画像能够瞻仰顶礼赞叹，进一步来供养以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者饮食这些供养具来奉侍地藏菩萨，那他的果报不仅仅是不下三恶道了，而是在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就能升到天上去，受天堂微妙的五欲的快乐。那天的寿命很长啊，天福的福报享尽，就到人间下生人间，还能够有他的余报，能够百千劫常为帝王，到人间做帝王。所以在传统社会说这个帝王啊，都叫天子，天之子，很多的帝王是从天上下来的啊。那这个能够啊供养归敬地藏菩萨的，到了天上以后，他到人间还做帝王，而且尤其是他做帝王呢，还有宿命通，宿命通就能知道自己从哪个地方过来的，因果本末，甚至知道自己升天是怎么去的，下来是又为什么当皇帝的。那这样知道宿命哦，原来都是去啊皈依恭敬供养顶礼地藏菩萨才得到这样的福报，所以他知道这个宿命，他说在人间做帝王的时候，当然会进一步的去皈依顶礼塑像供养地藏菩萨啊。佛就再叫定自在王菩萨的名称，如是地藏菩萨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呀、啊！ 这些用通途的教理来说是很难相信的。我们一般讲你造什么孽得什么报，这个现在你造的这个孽却不会下三恶道，仅仅是由于你皈依了一下地藏菩萨就不受这个报，一般的人是不相信的。他会说那因果的法则就行不通呢？你没有信仰地藏菩萨，你自因自果那是存在的。当你归命，哪怕造恶的众生归命地藏菩萨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就会展现出来，他力的救度，地藏菩萨的累劫的深重的愿力使然了。这愿力就是广泛的利益众生呐。这种事情唯佛才能见证到这样的利益，所以佛就告定自在王菩萨以及与会的所有的菩萨，你们都应当记取这部地藏经，要在南阎浮提广为宣说流通传布。那这一段是当机者，是定自在王菩萨，他听到佛的这样的敕定，就恭敬地向佛禀白：世尊，愿不有虑，希望你不要有忧虑，我接受这样的嘱托，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那不仅定制在王菩萨一个人，乃是千万亿大菩萨，必定能够养成佛的威神加批，广泛的演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南阎浮提利益一切众生。这是定自在王菩萨的一种承担。定自在王菩萨禀白世尊之后，就合掌恭敬着礼而退。这一品最后一幕还有一个大的节目了，就是四天王出来了。使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四天王就是我们说拥护四大部洲的，防止恶鬼侵临的，所谓有东方的持国天王，我们天王殿都有就是持国天王护持国土的。南方的增长天王就是令自他善根增长的意思。西方的广目天王又叫杂语天王，能做种种的语言的。北方的多闻天王就是他的福德之名广闻四方。这个四大天王是以北方的毗沙门为尊，如果毗沙门王念及三方的天王，这三方天王就赶紧过来就叫北方天王统领三方所以这个四方天王从坐而起，来陈述一个内心的怀疑疑问。这个疑问是有一个缘起就是前面地藏菩萨宣说了南阎浮提众生的种种业缘、种种果报，四天王有点坐不住了。由于他有一个责任要保护这个四周的，结果南瞻部洲竟然出了这么多问题，他也有责任呢所以他要起来问这个问题 所以就说世尊，地藏菩萨在久远劫以来发过这么殷重的大愿，那为什么到今日这些众生还没有度尽呢？内德又劳烦地藏菩萨更发广大誓言，意思就是说应该这些众生在地藏菩萨这么多的大愿力量之下早已度尽了，为什么还没有度尽？所以唯愿是真，唯我等说，我们有这个疑问。那这个疑问不仅是天王有，大概很多众生都有。佛一听是天王这样问，也借助回答是天王的这种问来解开于会大众的疑问，所以就赞叹他，善哉善哉啊，你的问得很好很好啊，我今日就为汝等以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你看佛的内心不仅是面对当时的道地天的法会，乃至心里是装作我等众生，未来的天人众等就是我等众生了啊，能获得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阎佛体内生死轮回之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要把这个真相说透彻说明白。释天王一听佛要这个广说地藏菩萨度众生的方便之事，就很欣慰，唯然世尊，我们很愿意听闻。于是佛就告释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直到今日来度众生，实际上前面已经表达已经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了啊，连成佛的都有无量无边啊，做菩萨的也是不可计数，已经度了很多很多众生，但是还有众生没有度尽，于是他的大愿还没有圆满，还没有画句号。那地藏菩萨的愿是大慈悯心，是对这个世间的造罪的得到深重苦果的众生要救度，而且以菩萨的无眼来观照不仅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无量劫中这些恶业的罪苦众生，由于业缘的辗转的这种牵连，还要轮回，还要受苦，这叫因慢不断。这个因慢不断呢，就是用个比喻，你看那个山里的那个葛藤呐，你长了一个枝条，又生了另外一个枝条，枝条又生了很多的杂叶，这就代表众生，你生一个妄念，就带起了一大片的妄念，一大片妄念又有更多的妄念，马上一片，于是这些妄念这些恶念都会带动他的恶业，于是他的业缘果报就恶性循环，因慢不断。是由这样的因缘故，地藏菩萨又重新发出殷重的大愿，所以地藏菩萨是在娑婆世界阎佛体中用百千万亿的善巧方便来教化这些罪苦众生。要知道众生为什么造孽，更多的是知见问题啊，邪知邪见呢、所以地藏菩萨在我们这个阎佛提的最重要的阶段，因慢不断的 业缘的恶性循环，就是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尤其要讲因果。那地藏菩萨讲因果，先举出这里就列出了23种，这因果都是对应的法则的。首先谈生业的3种，地藏菩萨游化在我们南阎浮提，如果遇到杀生者，就跟他说，你就会得树殃短命之报，你会遭灾殃，寿命短暂，由你杀生，你终止了众生的寿命，你的寿命也不会长。如果遇到偷他人财物的人，就说你这种行为会导致贫穷苦处报，你偷人家东西让人家贫穷，反弹过来你自己就会贫穷，自己就会穷愁潦倒。如果遇到邪淫的众生，就会告诉他，你下辈子就会变成鸽子、麻雀、鸳鸯这样的豹。这些鸟类都是五彩斑斓身上都很好看鸳鸯呢雄雌永不相离鸽子呢也是最喜欢这个交合，这就是你叙事的邪淫的恶报，变成这些淫鸟。好，下面谈口业。如果你遇到恶口骂人的人，你就告诉他，未来你的眷属就会相互斗争，家里就会吵架，所以祸从口出啊。如果遇到诽谤他人者，人家没有这个罪过你就到处诽谤他人，你就会下辈子可能就是没有舌头，说不出话，或者你的口生疮，得这个报。好，下面是异业的这个情形。如果遇到嗔恚者，就和莫名动不动就发脾气、火冒三丈的人，下辈子就感得丑陋、六根不具之报。如果遇到乾吝者，就是很小气、很吝啬，不愿布施他人一点东西的人，你就告诉他，下一辈子你就会得到恶鬼之报，你想求什么都求不到，因为你不能布施满他人的愿，以后你想求什么别人也不满你的愿。如果遇到饮食无度者就是一天到晚就想着吃，过度的吃吃得很胖无节制的吃，那么以后就会遭受饥渴咽病报，以后你就没得吃了咽病就是咽喉生病了，或者咽喉癌呀，你就吃不下东西了这都是恶鬼的前兆了，以后恶鬼的咽喉就很细了什么东西到咽喉都变成火炭了这饮食无度如果遇到打猎的人，你以后就会得惊狂丧命报。山里动物人家本身安安稳稳在那里生活着，你一圈起来打猎，那些动物都要很惊狂的逃命，好，以后你自己也惊狂丧命，或者堕到河里去，或者碰到个车祸呜呼哀哉。 如果遇到悖逆，就是处逆父母的不孝的人，你就告诉他，以后天地灾杀报，被雷击啊，被水漂，被火烧，被虎狼咬死，这天地灾杀报。如果遇到烧山林树木者，现在确实有些地方树林里面有很多荒草干枝败叶，他不是认真处理就放一把手火烧，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要知道那些残枝树木地下有多少众生啊，你这一烧烧死了多少众生啊，那以后你自己就会感得狂迷、疯狂或者昏迷，在这重担当中取死、自杀、莫名其妙自杀这样的报。如果遇到这个后母虐待不是自己生的子女的人，那你就告诉他，你以后反身下辈子你作为那个后母子女的儿子，你要相应的受惩罚，或者你年老了被这个后来的子女鞭挞之报。如果遇到去王圃牲畜，就是那些小鸟啊、逃鸟窝呀、小羊、小鹿啊，让这些动物的父母和子女分离的话，那你以后你自己做父母，你跟子女就有骨肉分离之报。动物的，你让动物的骨肉分离，就会反弹到自己骨肉分离。如果遇到诽谤三宝的人，你告诉他下一辈子就会成为瞎子、聋子、哑巴之报。为什么呢？诽谤三宝啊，三宝是众生无名长夜的智慧之灯啊，你被你诽谤了就没有亮光，于是你下辈子也就听不到东西、看不到光亮、说不出声音了。如果遇到轻慢佛法这个人，就永处恶道吧，就永远处在三恶道里面。如果遇到破用常住者，破用常住是一些出家人自己行为不是比丘、不持戒，但是装作是比丘的样子来用常住的供养之物，那这样他就会一劫在地狱里面不能出来。如果遇到对真修行人无根据的加以诽谤，他就会感得永远在畜生道里面的报。遇到用滚烫的水来杀生，用火来烧众生，或者用刀来斩众生的人，那以后就会感得轮回地上报。你今生作为人杀了羊，下辈子你自己成为羊，被那个作为人的羊来偿命，杀他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你今生来煎鱼，下辈子到地狱你也在地狱里面被煎这叫地上。如果遇到破戒犯灾者，你受了戒你破戒 你受了八关斋戒，本来过午不食，你下午还得要偷偷的吃，那你就会堕到禽兽啊，饥饿啊。禽兽就比如你成为老鼠，那就是吃饭什么时候能得到一点饮食都不定时的啊，禽兽饥饿饱。如果遇到非礼毁用者，就是本来这个器具生活用品你得爱惜的去用，你非礼呢，就是对这些器具你过度的去用，或者损坏的去用啊，或者动不动小夫妻吵个架就甩电视机甩热水瓶甩碎的人啊，这些人下辈子他想再需要这些器皿就求不到了。遇到那个共高我慢的人啊，动不动就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你都不如我啊，那这种人以后就会成为下贱之人，成为别人的用人。你自己越高啊，越认为高，实际上以后的果报就越低。所以越谦虚的人呢就越高啊。如果遇到两舌挑拨离间的人，那你下辈子就没有舌头，或者有很多舌头卷在一起说不出话。如果遇到邪知邪见的人，不信因果，薄无因果呀，啊，不相信有涅槃，不相信有轮回，他下辈子就升到边地，没有佛法流行的地方，升到邪知邪见的家庭和国家。所以这样概略的总结下，如是等阎佛提众生，他的身口意三业就会有百千种报应。这个报有现报，现世造作现世报，有生报，今世造作来生报，有后生之报，就是未来的十百千万生之后再来报。地藏菩萨说，我今日在这里概略的说一下因果的对应的情形，阎浮提众生的业感差别呀、或者是具足，或者是不具足，或者是有轻有重，呈现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格局。那地藏菩萨都是以百千种善巧方便来教化这些众生，令他尊重因果的法则，升起敬畏之感，树立道德自律、自我控制系统。那对这样的众生，他造了恶业，先受如是等报，就是先在现世受花报，以后要做下地狱的果报，后堕地狱是果报，从地狱出来又是他的余报，这样的花报、果报、余报也是动经长劫啊，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样的因果，佛菩萨是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佛就告诉四天王，你们是富士天王啊，保护众生，保护国土。从哪里保护开始呢？就是令国土的众生不要去造作这些恶业，一定要深信因果，从迷惑颠倒里面出来，建立正信正知正见。那四天王闻到佛的这样的教诲，涕泪悲叹啊，流泪呀、这四天王也知道南阎佛提众生的习性恶劣呀、就会情不自禁地造作这样的恶业啊。现在多少众生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杀到阎王酒都敢住，他无所畏惧，他认为就是活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怕。但是佛菩萨悲悯啊，四天王悲叹呐、 在悬崖峭壁那一步就是粉身碎骨的后果啊，我等众生都不了解啊，麻木啊，愚痴啊。所以智天王是这样的替你悲叹，合掌而退呀。四天王也深知要保护国土保护众生，还是要弘扬佛法，宣示因果轮回的真相，地狱的惨痛。好，南无阿弥陀佛。